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6篇，旧约寻求神的人如何享受神的律法。一，诗篇119篇是特别详细论到律法的一篇诗，这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是照着希伯来字母的顺序写的，有22段，由22个希伯来字母所写成，每一段用了8节，因此这篇诗有176节，比全本以弗所书还多。由于它很长，就很难以简略的方式来叙述它。前一篇论到神律法的信息，应该对我们了解诗篇119篇有帮助。作诗的人写这篇诗不是根据神学，乃是根据他的情操和经历，根据他心中深处的渴望，以及他对律法的享受。作诗的人表达了他们对主的饥渴与愿望。诗篇119篇和所有的诗篇一样，都是满了渴望而非道理。131节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在这里作诗的人用了切慕这个词。诗篇42篇一节也用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有一个版本的注解说，切慕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是指遭受酷暑之后渴慕一个清凉的泉源。诗篇119篇131节和42篇一节使用这个词，表明作诗之人深处的情操和渴望。作诗的人渴想神，切慕神。因此诗篇119篇说了许多的律法，但他却不是从道理的角度来说到律法，而是从属灵经历的观点来说的。这篇诗是享受律法的人所写的。在本篇和下篇信息中，我们要查考诗篇119篇，来看旧约追求神的人如何享受神的律法。一，寻求神。诗篇119篇二节告诉我们，那些在旧约中享受神律法的人，乃是寻求神的人。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的作者就是这样的寻求者。虽然寻求神的人这个观念很活乎圣经，但许多基督徒却不熟悉。根据诗篇119篇，寻求神和遵守律法有关。如果你想要遵守律法而没有心寻求神，你的努力是徒然的。这就是在保罗的时代，犹太教徒严重的缺欠。他们想要遵守律法而不一心寻求神，他们要履行律法要求的努力就失败了。我们若要照着神的律法而行，就必须一心寻求神。二，爱主的名并纪念他。诗篇119篇132节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这节指明作诗的人爱主的名。55节说，耶和华呀，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作诗的人夜间醒来的时候就纪念主的名。我们夜间所纪念的，显明我们真正的兴趣，就是占有我们的事物。你在夜间醒来的时候思想什么呢？你若是寻求神的人，你就会纪念他的名，他的名要成为你特别的兴趣。青年人，我盼望你们夜间醒来的时候，不要思念世界的事，而要纪念主甜美宝贵的名。愿我们都像旧约的圣徒，爱主的名，甚至在夜半也纪念他。三，寻求神的面。诗篇119篇58节说，我一心恳求你的面。英文钦定本圣经用恩这个词来代替面。寻求人的面实际上就是寻求他的恩。我们若恳求主的面，恳求他的面光，我们就要得着恩惠。小孩子时常热切寻求母亲的面，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母亲的面更宝贵。我们也该这样亲密地来寻求主，恳求他的面。主的面将恩惠带给寻求者，无论做事的人需要什么，他都寻求神的面。诗篇105篇4节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根据这一节，我们需要一直寻求神的面。然后在诗篇42篇5节，作诗的人赞美神，因他笑脸帮助我。 作诗的人深深的以个人且亲密的方式寻求主脸上的帮助，四求主的脸光照他们。旧约寻求神的人也祈求主的脸光照他们。诗篇119篇135节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这个思想是根据民数记6章24至26节祭司祝福的第二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无疑的，这三重的祝福是指三一神的祝福，就是父子灵的祝福。论到子的祝福，这里提到主的脸光照百姓。诗篇第四篇六节和八十篇三节七节十九节也看见祈求神的脸光照，在那里作诗的人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旧约寻求的圣徒不光是努力遵守自居律法的人，他们以亲密的方式爱慕寻求神，甚至求他使脸光照他们。我们若没有这样一颗心要寻求主，就不会在意他脸上的光照，纵使他使脸光照我们，我们也不觉得那个光照。要感觉主脸上的光照，需要一颗寻求的心。我们若是亲密的寻求主的人，就会感觉他脸上的光照。根据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我们能经历这个光照。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赞美主，我们能经历他脸上的光照。五，行在主面前。倘若主的脸光照我们，我们就会自动地行在他面前。在诗篇119篇168节，作诗的人宣告说，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这指明他的行动都在主面前，这清楚说出作诗的人是与主合一的。虽然与神合一完全的启示是在新约中，但在旧约里也说到这件事。诗篇九十篇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一节是摩西所写的，指明他经历主做他的居所，神是他的家，是他的住处。但是请注意，摩西说到世世代代，这告诉我们旧约圣徒世世代代经历住在神里面。旧约里寻求神的人住在神里面，他们与神是一，住在主里面就是与神合一。这些寻求者若不在神里面，也没有与神合一，怎能住在神里面呢？倘若我们仔细研读诗篇，我们会看见在旧约寻求神的人与神合一，是借着他们对律法的珍赏和享受。他们不光行在神面前，他们也住在神里面，经历神做他们的居所。六，认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诗篇119篇的作者一次又一次地说到，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律法和话有极大的不同，律法是诫命的问题，对我们有所要求，或要求我们遵守某些神所设立的规条。虽然律法要求人，律法的本身却不能供应生命。加拉太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论到这事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尽管律法不能赐人生命，神的话却能将生命供应我们。神所说的话就是他的呼出。根据圣经，神的话也是生命、粮食和水，它该是我们每日生命的供应。然而我们若把律法仅仅当作律法，而不当作神的话来看待，我们就不会借着律法得着生命的供应，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气息、粮食、水或滋养，反而我们会以犹太教徒那样的方式来接受律法。但如果我们不仅把律法当作律法，也当作神的话，我们就要借着律法得着生命、气息、粮食和活水。根据主耶稣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所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诗篇119篇，作诗的人至少37次说到律法就是神的话。作诗的人不光宣告他爱神的律法，更宣告他爱神的话，这证明他认为神的律法就是神活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但我们读的时候，如果只把圣经当作白纸黑字来接受，而不直接来接触主，它对我们就成了一本死的书。保罗说，那字句是杀死人的，灵是赐人生命。在这一节中，字句的希腊文就是保罗在提后三章十五节说到圣经所使用的那一个字。如果只把圣经当作字句来接受，它会杀死人。然而灵赐人生命，倘若我们读圣经的人在灵里接触主，这话对我们就成为灵和生命，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它就是神的呼出。每当我们读这句话时，需要摸着这话的源头，而这源头就是神自己。我们也多次指出，借着神所呼出的这话，我们能将神吸入我们里面。有些批评家曲解了我们的话，他们断章取义，并且批评我们教导信徒能将神吸入他们里面，他们称此为亵渎和肉体的工作。根据圣经，神的话就是他的呼出。哦，神何等巴望我们将他吸入我们里头，我们感谢神使这件事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做事的人既认为神的律法是神的话，就相信这话。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根据新约，接受神的话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相信他，我们必须相信他的真实、准确、权柄和能力。我们也该和旧约寻求神的人一同拣选神的话。诗篇119篇30节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173节说，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这是何等奇妙的拣选，我们都需要坚决赞成神的话。在119篇48节，我们看见一种不寻常的说法，我又要向你的命令举手。向神的话举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思想向某人举手致意的样式，就能了解。向主的话举手，就是欢迎主的话，说出我们亲切的接受他，并且向他说阿们。我们很多人被神的话感动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举起手来。所以向神的话举手，意思就是欢乐地接受神的话。旧约的寻求者爱神的话，诗篇119篇的作者11次说到爱神的话。我也能够做见证，我爱神的话，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可爱。做事的人也喜悦神的话，他想说这话，发觉他是喜乐的源头，在神的话中寻到喜乐。我们需要天天花时间在这圣洁的话中自乐。做事的人甚至常神的话，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请注意，作者不是说你的律法何等甘美，他宣告说你的言语何等甘美。倘若我们认为律法不过是神的诫命，它对我们就不是甘美的。但我们若晓得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做我们的滋养和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要享受它甘美的滋味。根据作诗之人的经历，他明了律法就是神甘美的话，他不光是一系列的诫命来规律他，而是满了享受和生命供应的话，在他口中比蜜更甜。当我们尝到神的话，便以他为乐。作诗的人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又说你的法度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在162节，作诗的人见证他以这话为乐，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欢乐不只是欢喜而已，我们可以默然欢喜，但我们欢乐必须发出声音。欢呼和欢喜在声音上不同，我们欢乐的时候赞美主，甚至呼喊向主欢呼。对某些反对的人来说，这是疯狂的行为，他们定罪我们向主欢呼。然而我们必须是那些以主和主的话为乐的人。倘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自然而然地欢乐起来，也许你还没有十分被这话所感动。每当我们以活的方式得着圣经的帮助，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以这话为乐。作诗的人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作诗的人甚至要歌唱神的话。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经历不够多，我们需要学习作诗的人来唱圣经的话。我鼓励众圣徒歌唱神的话。 再者，做事的人看重主的一切命令。在117节他宣告说，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我们若要成为真正寻求神的人，就必须看重他的话。诗篇119篇80节说，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我们需要在神的话上有一颗完全的心，这样的心是健康的，对于神的话没有属灵的疾病。在神的话上，我们的心不该有病，我们一切属灵的疾病都必须得着医治，使我们的心向着神的话是纯正完全且健康的。在119篇36节，寻求主的人祷告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然后在112节他宣告说，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我们需要一颗心倾向神的话，因为我们的心时常趋向离开神的话，我们需要祷告叫我们的心回到神的话上，并倾向他。做事的人这样祷告，又能做见证，他使自己的心专向主的律例。一方面我们需要祷告主使我们的心倾向这话，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操练灵将我们的心带回到话上，并使他倾向这话。我们需要一颗完全的心，也需要一颗心倾向神的话。旧约寻求神的人也寻求神的话，切慕他，仰望他，并且依靠他。照着我们的经历，这些是在与主的话上存完全的心，以及使我们的心倾向这话是并行的。如果我们的心在这话上是完全的，并且倾向神的话，我们就会寻求这话。许多人读圣经得不着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不正确。有一位学者称赞中文版的圣经，也事后还引用他，然而他没有因读这话而得着帮助，死的时候还没有得救。连基督徒也可能查考圣经，教导圣经，自己却没有得着这话的帮助。这个确切的原因是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他们的心不完全，或者没有真正倾向神的话。但我们的心若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光寻求这话，并且切慕他，仰望他，并依靠他。因着诗篇119篇满了渴望、灵感、光照和滋养，他帮助我们了解律法白昼的一面，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把神的律法当作神活的话来享受。这篇诗的作者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圣经教师，他乃是发书对神律法之经历和享受的人。当我们读诗篇119篇，就看见在前一篇信息所指出律法白昼的一面是正确的。颁赐律法的那座山称为何烈山和西乃山，何烈山特别指着颁赐律法白昼的一面，而西乃山特别适用于黑夜的一面。再者，颁赐律法的时候有两班人，摩西和他的帮手是一班人，在山上经历神的同在，但那些在山脚下的是另外一班人，颁赐律法的时候在幽暗中发颤。对于摩西和与他同在的人来说，那座山是神的山，但对于其余的百姓来说，它就是西乃山。在这些信息中，我们不是在山脚下，我们乃是在山顶上接受主的注入。做事的人和所有其他旧约寻求神的人，在他们的经历中是在山上得着神圣的灌输。因为做事的人被神所注入，他们就用美妙绝佳甚至令人兴奋的表达来说出他们对神的经历以及对神话语的享受。诗篇第一篇指明，把律法当作神的话正确的接受进来，就能供应我们生命。那些喜爱着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就像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在下一篇信息中要指出，翻作思想的希伯来字意思是默想，这个希伯来字隐含敬拜和祷告的意思。如果我们在敬拜和祷告里借着默想神的话来接触神的律法，在我们的经历中，律法就要成为溪水，而我们便是栽在溪水旁的树。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指明的，律法能供应我们并浇灌我们。我们已指出，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保罗说，那字句是杀死人的，律法是杀死我们或供应我们生命，全看我们如何对待它。我们若把律法当作神活的话，借着律法来接触主并住在主里面，律法就成为生命供应的管道。生命的源头是主自己，律法本身不是这样的源头，但它是一个管道， 神圣的生命和本质就是律法传输给我们做供应和滋养，这样接受律法是何等的有福。在圣经里，不光是那些爱慕寻求神的人接触到神的律法，法利赛人、文士和犹太教徒也接触律法。在四福音书里，我们看见那些为着律法和律法传统的解释而发热心之人的一幅图画。对他们来说，律法不是生命的管道，而是死的字句，把他们带到死亡里。反之，年老的西面和亚拿借着律法得着了滋养和浇灌。加玛列到底算哪一面，则很难说。这位著名的律法师可能既不在白昼里，也不在黑夜里，也许他在黄昏里。西面和亚拿是白昼之人的代表，法利赛人和犹太教徒是黑夜之人的代表，而加玛列则是黄昏之人的代表。今天我们查考圣经，也许在白昼里，或许也在黑夜里。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能做见证，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在圣经上是在白昼里。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经历到日出而不是日落。但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是在黑夜里，正如保罗说到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层帕子在他们心上，他们被传统和天然的观念所遮蔽，在他们的经历中，圣经因此成了死的字句。他们与古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和犹太教徒一样，接受这话而没有直接摸着主，他们不操练灵，反而倚靠天然的领会。再者，他们时常为着维持宗教的传统而发热心，但我们每逢来到这话跟前，都需要接触主。当我们在这话中来到主面前，我们对他必须是饥渴的，并且寻求享受他。这样的寻求主，在一首诗歌中描写得很好。主啊，我来救你，我心饥渴要你，深愿在此吃你喝你，享受你的自己，得见你的面目乃是我心所慕，甚愿在此与你接触，灵里得着饱足。诗歌第588首。我们念诵并导读这话的时候，应当寻求主荣耀发光的里面，然后在我们的经历中，神的话就要成为生命供应和滋养的源头，并且我们就要在白昼而不在黑夜里。